感谢你，因你与我们同在，你应许要住在我们中间，要将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求主照着你的慈悲和怜悯来帮助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也将我们带到你的喜乐和丰富之中，使我们众人能够欢欢喜喜地在这里敬拜你，就看见那至高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敬拜的上帝，因为你是独一的，你是万有的万军之主、万王之王。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能够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也求主你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让那细微的声音告诉我们你在这里，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要向我们讲话，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就比蜜更甘甜，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得着了金金一样。求主你能够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你也悦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各位弟兄姊妹，上次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家庭，所以对这个世界来讲，你会发现婚姻依然是很重要的。婚姻呢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说人生三大事呢，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婚姻。在婚姻的里面呢，两个人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然后彼此建立，然后代代延续，使得这个社会得以稳定，每个人能够在家庭的里面蒙福。所以我要请问大家，那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有三个原则，对不对？首先是一男一什么一男一女，这个是上帝所设定的现在的人混乱这个概念，我们不要理他们，我们坚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不管是做丈夫的也好，做太太的也好，爱是忠贞的，是忠于不二的。你爱一个人就是爱一个人你不可以说我爱你三天我再爱他两天，爱就是这样的。所以要一夫一妻，然后一生
一世，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在爱的里面上帝能够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第一个家庭，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里面，上帝给亚当和夏娃所预备的那个新房啊，预备他的生活的工作的环境是非常完美的。上帝说看那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罪改变了这一切。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审判他们，还让不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了？不让。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你能够想象那种痛苦吗？有的画里面可以表现出来，伊甸园在后面，亚当还或者夏娃还向后看一眼，但是已经不能进去了。以前的那种美好、那种荣耀、那种丰富还没有了。所以从那里开始呢，女性这个做妻子呢，要恋慕丈夫，而且要受生育之痛苦；男性呢，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他们就开始了。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那这个家庭后来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的是第一个凶杀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罪不是就这样就完了就结束了，亚当夏娃已经被赶出来了，是不是就这样的？没有，你看这个罪啊，它在变大，它在继续的影响，它在甚至在生长到可怕的一个程度，哥哥可以把自己的亲弟弟打死。所以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第一个这个凶杀案发生了。原本一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和谐的环境，让我们看到了可怕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甚至是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第四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当时的亚当和夏娃说，有一日亚当跟夏娃同房，他们就有了一个孩子。你要是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有意思，这个时候亚当的角色已经没有了，看不到了，是夏娃出来了。夏娃说我得了一个孩子，所以给他起名叫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我有了一个儿子，很开心，是不是投生的呢？这里没有讲。然后后来说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叫什么？啊，叫亚伯，又生了一个。那亚伯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有的人查过，亚伯就是虚空，亚伯就是亚伯呼了一口气，空虚。你会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名字叫没意思？孩子叫什么？没意思，空虚。这个落差很大。当得到该隐的时候啊，哎呀，夏娃心里面很开心啊，我得了一个儿子，就叫他得，叫该隐。结果后来又有一个儿子亚伯，好像说怎么又一个儿子，已经够辛苦的了，已经够累的了，这个儿子已经让我操碎了心啊，又来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哎，没有指望了，一点喜悦都没有了。对，所以 有的人说这个老大呢就特别精细的养，老二呢就像当猪养，所以老大之后就注意他该吃了该喝了，老二无所谓的，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个就是当时亚当的家庭。那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没有了，不知道。亚当夏娃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因为后面的经文里面说亚当夏娃他们又生养众多。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里面，他们认为亚当有33个儿子，好像有20几个女儿。因为圣经记载什么呢？圣经是记载关于救恩的，那么救恩之外的事情他略过不谈。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人写一篇我今天去 CBC 聚会的日记啊，某年某月某日几点我到了 CBC 国语部聚会，哎，杨牧师在讲道啊，大家听得很认真，结束了，那是不是这一天就来了我一个人呢？没有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坐在底下，但是没有一个人写日记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下来，莉莉张啊，彼得行啊，彼得石啊，格瑞斯王啊，没有，有没有这样写日记的？没有啊，只是写他看到的他的那个重点，圣经也是一样。所以亚当夏娃还有其他的儿女没有记载在下面，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的人就说了，嗯，我就亲耳听到有一个人，他不信上帝，他不来教会，他读圣经读到第四章就把圣经扔掉，他说圣经乱伦，该隐出去以后有了太太，他的潜意识就是那不就是夏娃吗？就乱来，是你自己乱讲，你不能够怪圣经，对不对？圣经里没有记载不是代表没有。该隐的妻子那个时候的话是亚当夏娃的女儿，也有的人说可能是他的侄女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当时我们看到的亚当的家庭跟你一样，不是一个和谐的平安的充满了喜乐的家庭，他的里面有很多的麻烦。也可能亚当每天回来以后把锄头一放，然后一身的疲惫，就唉，今天辛苦了一天，也没有见到多少吃的能够收获回来，一看看大大小小这么多口还要养，他烦不烦呢？他也会烦。也可能他还发几顿牢骚，也可能那个夏娃呢看着这个孩子调皮，该隐呢你怎么管你的弟弟呢，哎呀那个妹妹呢你不要调皮啊。你会发现那个家里也是这样的。那你说杨牧师你倒乱讲啊，是我有可能是在推测了，但是我们后面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充满了爱和谐一个很平安的家庭的里面，哥哥不会把弟弟杀掉，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呢，你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你要有一个意识，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讲座专题来设计这些问题。所以在亚当的家庭里就是这样，圣经里记载该隐是做什么工作的？兄弟，他是农夫，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每天下地他就跟着他的爸爸去下地。然后他的弟弟亚伯是做什么工作呢？亚伯是牧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农业，有畜牧业，还有这个纺织啊什么，其实都会了。有很多我们人类有一个错误的逻辑，认为我们后来的人现代的人就比古代的人聪明，未必，你明白吗？你看看你的孩子就知道了，他有你聪明吗？你会做衣服啊，他会做吗？你过年的话做30个菜40个菜没有问题，他会做吗？你发现现在很多孩子菜也不会做了，衣服也不会缝了，对吧？啊，以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呢他是个司机，他会自己修车， 轮到我，我什么修车，车坏了赶紧找个 dealer 呀，找个什么修车铺修去了。哎，是我们真的变聪明了吗？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是我们变得发达了，我们好像比前人聪明，我们有飞机，我们有电脑，我们有这个，但事实上不见得古人就比你笨。你不要觉得古代的人什么都不懂啊，你从考古挖掘的里面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工艺水平不比现在差的，甚至我们在考古的里面找到了有一些这个文物用现代的工艺你都做不出来的，你明白吗？你像那个中国有一个西安的人，有了，有西安来的吗？陕西来的，有个叫马踏飞燕，你知道马踏飞燕那个是中国旅游局的那个标志，是现在人做不出来的，整个一匹马一只脚踩到那个燕子的上面就把整个就平衡住了，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古代的人就比我们多么笨多么落后多么愚昧，不是这样的。那么在亚当的家里也是，他得了一个儿子该隐，心里很开心，当他再有儿子叫亚伯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止境。也可能是我猜啊，夏娃她犯罪以后，上帝审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怎样，要烧蛇的头。夏娃就想，等我生了孩子以后，我的孩子会救我脱离这个苦海的。他肯定会想，哎呀，我要再回到伊甸园里多好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如果你现在是住在总统套房里面，每天一日三餐有侍者给你全部都安排好，你衣服也不用洗，餐具也不用收拾，全部都弄好，突然有一天人家把你赶出去了，流浪街头，你想不想回去？你肯定想，我什么时候回去就好。夏娃也想啊，原来我在伊甸园的里面跟我的丈夫恩爱，鸟语花香，阳光灿烂，我不用这么辛苦，不用这么多麻烦，啊，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帝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我就是女人啊，那等我有了孩子以后就可以打败撒旦，我就可以回去了。结果发现该隐生下来以后没有发生，大概又过了若干年以后没有发生，她自己还要面临很多生活里的问题，可能丈夫有的时候回来还说她两句，你怎么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呢？所以当有亚伯的时候她就没有盼望，空虚。你看到没有，原来人类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变，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一百年以前、一千年以前，就是这个问题，空虚。你觉得你已经拥有了吗？你觉得你够了吗？你仔细坐下来，当你一个人说要空虚，什么原因呢？因为离开了神，因为没有再回到上帝的那个丰富的那里。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亚当跟夏娃的家庭。那这个世界的起因是什么呢？起因让你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该隐呢是种地的，说有一日，这个地方的有一日的意思就是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学期末了，或者到了我们现在马上要新年开始了，一年旧年结束新年开始了，大概类似这个日子，也可能庄稼成熟了，该隐说我要来给上帝献祭。他从哪里知道的我们不得而知，也可能是他的父亲做过，也可能是他的父亲告诉过他，因为真正的对祭礼的献祭怎么献用什么献要到摩西的那个时代，在摩西五经的里面上帝才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怎么献燔祭怎么献素祭怎么献平安祭，全部都告诉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上帝没有吩咐，但也可能他们就开始献祭，好，那就献祭了。那他种地的他拿什么献祭呢？当然就拿他从地里得的土产献祭。他弟弟亚伯也可能看到，哦，哥哥在献祭，我也要来献祭。所以亚伯用什么献祭呢？圣经里说，亚伯就把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啊，亚伯也来了献祭。请问，上帝悦纳哪一个人的献祭？上帝选择了弟弟亚伯的献祭。也可能是天上一道火降下来，就把亚伯的祭物全部都烧了啊，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呢，圣经上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如果你跟你的弟弟同样做一件事情，结果你的妈妈对弟弟说，哎呀，小宝你做的太好了，哎，你这个东西妈妈特别喜欢，结果你这个做哥哥的心里怎么样，就生气嫉妒， 当然好哥哥的话呢会跟弟弟说，哎呀弟弟你做的真棒。但是你会发现罪在人的心里面改变了，他发怒。请问这个发怒理由对吗？就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上帝没有验证，你没有去来省察自己，哎，为什么我的东西没有被验证呢？反倒你迁怒于别人，你发现没有，这个世界改变了吗？没有，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当你比别人强的时候，别人不是说，哎，为什么他比我强呢？我应该想办法超越他。别人想的是，哼，总有你倒霉的那一天。啊，幸灾乐祸的。当你做的比别人好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会想办法怎么样把你踹下去的。你不要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呢？世态炎凉。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他们就是这样的。什么原因呢？罪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改变、扭曲的。本来应该是兄弟手足、相亲相爱的，本来这是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互相帮助的。可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把这个关系搞错乱了。哥哥会因为这个事情对弟弟很生气，大大的发怒。那发怒之后以后呢，甚至连脸都变了，说叫我们华人很了解这个词，把脸拉下来了，或者还有一个词叫撕破脸了。这个你会发现犹太文化跟我们华人文化很多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哥哥呢，前面的时候可能还跟弟弟啊有说有笑的啊，怎么怎么样，突然一发现，嗯，事情不对，为什么上帝要了他的没有要我的？所以他很生气，他可能把手里的东西摔掉了，然后脸也拉下来了，撕破脸了，他不跟他的弟弟说和睦的话了。你能够想象那个场景吗？那是亲弟弟，是一家人，同样的血脉，居然撕破了脸。其实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本来我们整个的人类，甚至连科学家都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所以我们华人的祖先说四海之内怎么样，皆兄弟。不管你是从东来的也好，从北来的也好，从南来的好，不管你的肤色是白的好、黑的好、棕色的也好，我们都一样的是人，是上帝所赋予我们有一个很高贵生命的人。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犯罪的事情。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大概可能是俄罗斯吧，那边一个妈妈，单亲妈妈，孩子很可爱的一个孩子，大概三岁，他要出去玩。你出去玩可以，你把你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吗？托付给他的姥姥呀，或者托付给朋友，他没有，他把孩子锁在家里，把水断掉，他出去 happy 了三天大概，回来孩子已经死了。人类怎么会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现在到处听见打仗的声音，前段时间这个美国跟伊朗发生了摩擦，伊朗说要报复，很多的美国人就上街游行，我们不要参战，恨得有的人开车就往墨西哥跑。人类社会怎么会到了这种程度？包括我们你可能在你现在这里的生命的里面还有一个敌人，还有一个你的仇家，你不会去报复他，你不会拿起枪来，可是在你的心里面你还有一个仇人。怎么会这样？我们再退一步来讲，是什么引起该隐和亚伯之间的这个纷争呢？亚伯一句话都没有讲，你读这个圣经第四章里面1-16节里面，亚伯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该隐在那里讲。该隐的脸色变了，然后呢，然后上帝知道了，上帝就过来劝慰他说，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要想一想，你这个怒气从哪里来的？是你弟弟做的不对吗？还是你做的不对？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为什么把脸拉下来了呢？他是你的弟弟，你怎么可以跟他撕破脸呢？然后后面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场景让你想到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当年他的父母亲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一样，上帝跟亚当说， 你不可以吃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上帝告诉他那个后果是什么，上帝也告诉他应该选择什么正确的事情。同样对该隐呢也是这样，该隐你要想一想你的问题嘛，你不能够迁怒给你的兄弟啊，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也讲一句话，说你要跟上帝献祭的时候，你要到上帝台前的时候，你要先跟你的兄弟和好。如果你知道还有一个你的这个对头呢在告你啊，你就应该把祭物先放下，先去和好了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本来两个人都是去敬拜神的，去亲近神的，去献礼物给神的，但这个事情呢却引发了杀机。你说恐怖吗？其实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浸信会的背景，浸信会刚开始的时候在英国那里也受那边的教会迫害。怎么迫害呢？他们抓住这个浸信会的信徒就把他淹死，他们说你们不是浸信会吗，好了让你浸个够了，就给淹死。所以很多浸信会的信徒就跑到美国来了。同样的浸信会呢，浸信会也攻击别的教会，别的教派的信徒。攻击谁呢？攻击天主教。因为我觉得这个天主教呢违背圣经的教义，所以我们也逼迫天主教。甚至教会内部呢也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说我是爱神的，所以你讲的不对我就把你从讲台上拉下来，我是爱教会的，我觉得你做的不对我就把你从教会里赶出去。哎，很奇怪，不光是基督教，佛教也一样啊，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对吧？伊斯兰教现在那个逊尼派跟什叶派也是死敌的，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怎么会这样？不是一个神吗？不是一个主吗？不是一个救恩吗？不是一喜一信的吗？哎，为什么我们坐在一起敬拜神反倒成了仇敌了呢？反倒说你不对我对，你我是属灵的你不是属灵的，你是属神的我不是属，对，不是这样。该隐就犯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检查我的问题，他说是我兄弟的问题，是因为我兄弟所以我的祭物不被看重的。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你可以向你的兄弟学呀，你可以下来问亚伯，哎，你是怎么献祭的？上帝悦纳你，我也可以这样献祭。他没有，他说我把他杀掉不就完了吗？谁挡我就杀谁，我就成功了吗？错了，这个世界所谓的这个狼性文化是错的。好像你是成功的，你把别人都 PK 下去了，你现在独自为王了，然后呢？孤家寡人呢？所以该隐出了问题以后，上帝来提醒他，你看你自己行的好不好，不是你兄弟的问题。有的人解释说，哎，你看上帝喜欢吃肉，所以亚伯献的肉上帝喜欢，他献的素，不是这个解释。也有的人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说，他们献祭的这个诚心不对，这个呢也可以商量。但重要的不是献什么，不是怎么献，而是说你这个献祭的人。所以圣经里说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上面圣经里没有说神没有看重该隐的心啊或者怎么样，上帝看重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后来上帝提醒该隐，你如果行得好就会蒙悦纳，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单单拿一次东西来就讨我欢喜啊，你平常是怎么做的呢？你不要以为只要有一次的献祭就解决所有问题了，你献祭之后你的人生有没有更改呢？你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呢？而且再退一步来讲，你这个献祭的出发点目的是什么？我们人很会 argue， 你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妈妈我想吃糖啊，不行，我就吃一个啊，不行，那我一个礼拜就吃一个，他很会 argue， 他想跟你来讨价还价。我们人跟上帝也是一样，很多的人觉得我对上帝好，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个上帝应该也对我好。你喜欢有这样的朋友吗？今天你生日的时候他送你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他跟你说等我生日的时候你要送同样价值的礼物给我哦。当这个朋友跟你做一件事情以后，然后他就期待着你再加倍的还给他，你希望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觉得啊，这样很好啊，等价交换，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但是你会发现很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触你是有目的的。国内很多的老人呢、啊、被骗得开开心的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很多人卖那个所谓的保健品，然后他们的孩子听说说，哎妈你不要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不治病的，那个是骗你钱的。我乐意、哎、为什么乐意呢？他对我好，比你都对我好、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孩子都上班忙，没有时间回来陪老人，结果老人到了那个店里以后，那个店里的那些售货员呢、啊、非常热情，阿姨去了以后就搀着你，阿姨好，阿姨最近怎么样啊，来来来来来坐下来喝水啊，还跟你聊天，然后呢，然后就买东西了，买了东西回家也没有用，但是老人很开心，我乐意，他骗我我也乐意。但是对于对方来他是有目的的，他对你好是有目的的。那该隐呢，他的目的性很强，我献了上帝悦纳，上帝给我祝福，如果我献了上帝不悦纳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献了。这个逻辑好像成立，我信神，神就得对我好，如果神对我不好我就不信了。所以有的人问哪一个灵呢，烧香拜佛的人他们就问哪一个灵呢，很多人说五台山的灵。所以我们有人从乌鲁木齐啊专程坐飞机到五台山去许愿，许了愿以后呢，哎真的灵成了，还去还愿。也有的人说普陀山的灵，怎么灵呢，说你那个心诚则灵，然后怎么成呢，你交的钱越多越成。所以要真投香，马上要过春节了，大年三十晚上有很多的人去庙里面排队。乌鲁木齐也有一个叫清泉寺，文革的时候都已经拆的没有了，现在说扩大了，把整个一片山都给占上来了，就在那里三十晚上大家排着队去啊，投香，要强的投香。为什么呢，我如果想到投降以后，这个神就会保佑我的。各位，这个不叫信仰，这个叫交易。所以今天上帝站在这里开始拍了啊，我可以医治你们中间的一个人，不管你得的什么病，我现在就可以医治你，但是我要看谁给的钱多啊。你出多少钱啊，丽丽怎么说，我出十万啊，然后丽萨怎么说，我出20万啊，然后那个叔叔说啊，我出50万，好好，上帝说了，还有没有出50万更高的了？没有了，好，就你了。你愿意信这样的上帝吗？这样的人，这样的是上帝吗？不是，上帝的爱呢是无条件的，上帝不在乎于你做了什么。翻过来讲，那你做什么可以换取上帝的爱呢？各位弟兄姊妹，你觉得呢？你做多少的事情可以换来上帝给你的爱呢？有的人说上帝不公平，这个那个的，然后你想用多少来换呢？你换不了。但是真的感谢上帝，上帝就这样无条件的爱了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该隐错了。亚伯呢？亚伯就是要拿最好的给神，他没有说我拿最好的给神了，我今年给上帝献了一只羊，那么来年上帝给我还十只羊，没有，我就是要爱神，我就是把自己最好的拿来给神，这个叫信仰。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亚伯是因着信死的，他信神，他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他相信上帝是至高的，他相信上帝是荣耀的，他相信是值得他去敬拜的，所以他就去来敬拜神，他就来爱神。所以敬拜了之后，圣经没有说亚伯特别开心啊，我的祭物被悦纳了，太感谢上帝了，欢喜快，没有，没有记载，反倒记载了那个该隐，所以该隐就发怒了。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接受上帝，我们来相信上帝的救恩，你真的得到了吗？你得到上帝这份无私的爱了吗？你得到上帝这份永恒的爱了吗？你真的进入到上帝这份无条件的怜悯的里面，把你自己完全投入到他的怀抱里面去了？或者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点像该隐一样，如果对我好我就好好的信，如果对我不好我就发怒，我就不信。所以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他们两个给神献祭。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事情过去以后，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在英文的翻译里面，该隐对亚伯说，走跟我到 地里面去，我有事跟你说。那他是哥哥嘛，他用命令的语气，亚伯就跟他去了。结果呢，两个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把他杀了。这是第一件凶杀案。当人被驱除了伊甸园之后，人的罪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罪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只是抱怨一下夏娃，那都是他让我吃的。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那他就是推诿一下，到了这里已经可以动手杀人流血。但他居然不知道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是宝贵的，人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而且他不但杀了以后，他把这个尸体处理掉。所以当上帝来问你的兄弟亚伯呢，他说我不知道，他刚刚做了杀人的事情，他居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我不知道，而且理由很充分，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他那么大了还用我看呢？我又不是他的保姆。你想恐怖吗？杀了人，狡辩，撒谎，掩盖，逃避，但请问逃得了吗？逃不了的。上帝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上帝好像那个法官一样，他抓到了这个罪犯，他要让这个罪犯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要把证据拿出来来定他的罪。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我已经发现了，现场已经找到了，是你做的，你还不承认。在证据面前该隐哑口无言，所以上帝给了他一个宣判。所以你能够想象罪是怎么罪真的很可怕。在雅各书的里面，雅各书形容罪的时候呢，好像怀孩子一样。所以说罪是从什么来呢？从私欲来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圣经里面很形象的把罪比拟成一种生命，从开始的萌芽到长大，最后带来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刚开始的时候，该隐是嫉妒他的弟弟，然后脾气很大，发怒，恨得不得了，脸也撕破了。上帝就告诉他了，你要小心啊，罪就在你的门口了，就伏在你的门口，他要来吞吃你的。一个人被罪吞吃了以后，就成了罪的奴仆，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不受控制的。但上帝鼓励他说，你可以制服他的。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不犯罪的，你可以不做罪的奴仆，你可以有主权远离这个罪的。有很多的人犯了罪以后说，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没有办法。有的人在这个打贪的过程中，有一个贪污这个被抓住了，他租的一个房子里面很多的铁皮柜子，然后把铁皮柜一打开，全是现金，满满的。还有一个人被抓住之前呢，家里面上千瓶的茅台，他的太太说，哎呀，倒都来不及，那么茅台呀，害怕抓住嘛，就往那个下水道里面倒，说倒都来不及，被抓住了。怎么会这样？我相信当他当第一把手的时候，组织上肯定不会说，哎，这个家伙是个贪污犯，我们就让他来当一把手。有这样的单位吗？没有。他当一把手当任的那一天，他肯定也是想，我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我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廉政守节，我怎么样很好的做好这个工作，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后来有一个人送了1000，后来有一个人送了10000，后来一个人送了100000，后来有人送栋房子，后来有人送，就越送越多了，多的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了。该隐也是一样，刚开始只是一个嫉妒，这种嫉妒他没有对付，这种嫉妒产生了一个恨，这种恨他又没有对付，这种恨呢成了每天都在煎熬着他，然后这种恨成了他的驱动力，让他有预谋的把他的弟弟叫到地里面去，远离别人的视线，不要让爸爸妈妈看到，不要让别人看到，我要偷偷的把他干掉。 他有了这个预谋。当他开始实施这个预谋的时候，最后他把他的弟弟杀了。杀了之后呢，他掩盖这一切的证据，他以为可以逃脱，他用谎言来掩饰这一切，没有不透风的墙。罪就这样长成了。可能只是不小心看了一眼，可能只是不小心拿了一个。所以有句老话叫小石头针大了呢，有没有人知道？小的时候偷针，大了以后呢，偷金偷牛，什么都敢偷了。所以小学生回到家里面以后，妈妈发现他铅笔盒里多了一个橡皮，哎，哪来的橡皮？同学送我的。妈妈不管了。后来书包里面怎么又多了一本书？哎，哪来的书？哎，同学借我的。后来发现东西越来越多，妈妈也不在意。但再大了，就是警察上门的时候，罪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真的应该像那个刘备告诉我们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当你觉得你的里面被圣灵对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掐断它，让它在萌芽中。当你有嫉妒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为什么要嫉妒他呢？上帝给我的恩典够我用了。当你有愤恨出来的时候，你要小心，圣经里说恨人就是杀人。当你的心里说我明天要怎样怎样的时候，你要小心，后果很严重。上帝给了该隐很多次的拦阻，该隐呢一概不管，一意孤行，最后给自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但伤害了他的弟弟，伤害了他的父母，他自己也不得安身。所以上帝给他宣告审判的时候，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我们又回想到了伊甸园的那一幕，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上帝非常的伤心。你看看你这做的什么事情？地因为你受咒诅，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土地受到了咒诅。土地受到了咒诅怎么样呢？长出了荆棘，所以你后院很多的杂草，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罪改变，现在该隐犯罪以后呢，你要从地受咒诅。以前的时候呢，该隐的父亲呢，他们还可以从地里面辛苦啊，还能够得到食物。现在呢，现在说地不再给你效力了，你飘荡流离在地上，地不再给你效力，受了咒诅。所以我要赶逐你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你必流浪在这个地上。那后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说你看这个该隐杀了怎么不偿命呢？杀人偿命是后来律法的规定，在那个时代呢，上帝没有这样的这个以命抵命的规定，但上帝也给了他非常严重的刑罚。刑罚到什么程度？该隐都害怕，说完了，这下别人也会杀我。你看杀人的人就是这样，用强权对付别人的人没有平安的，心里永远没有平安，因为你怎么对别人，你就想别人怎么会对我。所以上帝说没关系，我给你给个记号，有了这个记号以后，别人就不杀你了。这个记号呢，是保护该隐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样，其实更多的是保护整个人类。你不可以任意的动手打别人，叫什么报私仇。你需要有上帝的公义，按照上帝的公平，有一套严格的审判程序，才能够决定这些事情。所以是这个问题。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本来人离开了伊甸园，还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还能够跟他们有的时候下来向他们显现。现在呢，该隐呢彻底离开神的面，更远了。所以罪带给人的影响就是这样，越来越远，越来越大。所以耶稣基督说，将来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多国会有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但这样，还有饥荒、瘟疫、地震，很多这样的事情。耶稣说，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基督徒啊，有一种吊诡的世界观。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传播福音，传扬上帝的爱，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这个世界只能会越来越坏。这个很吊诡。 但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消极的世界观，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要败坏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管它了，我们就自己独善其身，没有，反过来，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不断地去服务这个世界，不断地回报这个世界，不断地去帮助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建立人，建立这个世界，而不是破坏。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你会发现罪恶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这就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应该选择像亚伯那样，保持一个清心去亲近神，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去顺服神，而不是像该隐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第一个凶杀案发生在亚当夏娃的家庭的里面，亚当夏娃一直没有出现，看到他弟弟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没有在场，哥哥起来打弟弟的时候没有在场，上帝审判的时候没有在场，一直到最后了，他的儿子该隐都已经被驱逐出境了，也没有出现。他们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情很痛苦。因为到了后面第四章的时候，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上帝又兴起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所以能够使上帝的救恩从赛特的那个族裔的里面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在这一个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自己人心，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倒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能够把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手指头呢多指一下自己，而不是老是向外指啊这个，要指一下自己，是吧？我该怎么做呢？我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教育啊，这个我们叫什么主日学是怎么开始呢？在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学校，所以小孩子呢就在街上玩，有能力工作的呢就去做工了，没有能力的工作七八岁十来岁小孩就在地上玩啊，偷东西啊，这个说脏话呀，乱砸东西。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要到一个地方去传教，结果走在路上有小孩调皮，拿泥巴嘛还是臭鸡蛋丢到他身上，然后小孩啊开心就跑掉了，恶作剧。这个人看到了以后他很伤心，他说上帝的孩子怎么可以堕落到这个程度，没有礼教，没有知识，任意的做坏事。他说我要帮他们，所以他就在那个树底下，第二次去在树底下，他要让这些孩子来听他讲故事，要给他们开班教育。刚开始这些小孩子害怕，哦，他是不是来收拾我们来了，报复我们来了，那就给他们给好吃的呀，给这些东西，主日学就开始了。英国的社会，你觉得英国所谓的文明是怎么来的呢？从这里来的。这些孩子慢慢受到了教育，更多的孩子愿意受教育，更多的孩子进到了教室的里面，他们才变成所谓的文明人。所以人家投之以桃，我们报之以李，但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但如果你不敬我呢，我也不怕你。对，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在基督的里面看到的是我应该怎么做能够使家庭更和谐，能够使邻里更和谐，能够使教会更和谐，我应该怎么做。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上帝今天提醒我们的。你选择像该隐一样动手报复打你的兄弟呢，还是你选择像亚伯一样敬虔去来爱神，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需要这些惨剧发生。我们经常听到有枪击的声音，经常听见有这样的声音那样的声音，问题是我们做什么？政府花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反倒这个社会不是越来越安全，而越来越乱，治安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差。美国政府花了很多钱，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没有起到这种果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很多的人是把自己保护起来就可以了，没有想着怎么去真实的改变。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大学城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大学旁边的邻居呢生活条件差，所以有的时候进来偷东西拿去卖，他说不行，校长来说我们把墙盖得大一点高一点， 后来发现你墙盖高了以后，人家拿石头砸你的玻璃，啊，也很多的损失。后来校董开会了，董事会说我们把墙拆掉，我们的学生老师进到他们中间去，帮助他们的孩子受教育，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所以一个大学城出现了，那个地区拆掉围墙以后反倒变得更太平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是愿意把自己局限到你的里面呢，还是愿意把你打开，让上帝来使用你，让上帝来引导你？这也是我们教会要思想的问题。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让自己过一个好的日子，不要干涉别人，还是我们愿意能够把这份爱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第一个凶案里面，我们不愿意看到手足相残，我们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有和强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走出去，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把福音带给你的朋友，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这一切的惨剧就会越来越少，不会再发生。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心的问题，只有上帝的爱能够医治缠着我们，让悲剧不再发生。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今天亚伯跟该隐的事情，这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哥哥把弟弟杀掉了，我们看到了罪在人心里面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人在罪的里面所做这种可怕的事。在我们的身边里面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盼望主你能够显出你自己的公义，你能够显出你自己的慈悲和怜悯，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能够有胜过罪的能力，让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让我们做义的奴仆，让我们不要做罪的器具，让我们能够做义的器具，使我们的手能够成为坚固人的手，使我们的口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使我们的脚步